弟兄姊妹平安。在1940年5月呢，有一场决定二战走向的一个战役，在法国的海岸线就展开了。当时有整整40万的英法联军呢，被德国的装甲师层层包围，逼退到一个叫敦刻尔克的一个沙滩上面。他们背后是茫茫大海，前面是希特勒这个精锐的坦克军团，头顶呢还有纳粹空军无情的轰炸。根据当时英国军方的数据分析啊，在这种插翅难飞的绝境下，他们最多只能撤退3万人。这就意味着剩下的37万名士兵啊，若非战死沙场，就是成为俘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中，我们是否也曾经遇过，或者现在就经历这种敦刻尔克的一个时候呢？也许是面对大环境的一个衰退，各样的数据都在告诉你危机已经来临了，又或者是医生递上一个冰冷而残酷的诊断书，又或者是一个深爱的家庭关系濒临破碎。不管你从哪一个方向来看，前有强敌，后有追兵，好像哪里都找不到出口，好像被逼到人生的那个沙滩上面。那么今天当现实的数据判了我们死刑，当生活的困局把我们重重包围，我们该怎么样突破那个困局，征战得胜呢？今天让我们把时间倒转回3000年前的犹大王国，我们从历代志下所记载的一段历史，我们去寻找那个破局得胜的钥匙。在历代志下20章1到2节这边说，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，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，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，如今他们在哈喜逊塔玛，就是隐基底啊。这个故事的主角是犹大王约沙法，想象一下，这可能是一个美好的早晨啊，就像今天一样，这个国王刚喝完第一口咖啡啊，结果大臣就脸色苍白冲进来报告国王，出大事了，摩押人、亚门人、连米乌尼人都来了，3国联军已经杀到大门口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一般普通的边境冲突，那个叫复仇者联盟已经来了。以当时的犹大国的兵力，打一个国家都打不赢啊，更何况一次来3个。这个在军事专家的眼里只有3个字，叫死定了。所以面对这种灭国等级的灾难呢，大卫的子孙约沙法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历代志下20章3节说，约沙法怎么样？便惧怕。哇，这3个字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！感谢主啊，圣灵没有把属灵的伟人描写成不怕死死不怕的超人啊。约沙法他没有什么超级信心啊，他没有高举双手高喊说哈利路亚，他的心里大概只有我的妈呀，把他吓到灵魂出窍，可能这个头上的皇冠都歪掉了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惧怕啊，是人类面对危机的一个原厂设定啊。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，会怕很正常。所以不要觉得说啊，自己信心不够啊，连神所重用的国王约沙法都会怕呀，你怕一下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在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，怕一下没关系啦，怕一下没关系啊。但请记住，恐惧是人类的本能，但信心是圣徒的选择。恐惧不是终点，那个是一个信心的起点啊。约沙法之所以可以成为传奇，不是因为他不会怕，而是在他怕得要死的时候做了一些关键的决定，这些决定让他从一个会怕的凡人变成了一个得胜的君王。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约沙法的故事来学习三个绝境中的神操作。当你的人生卡关，当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这三招会帮助我们去打赢战争。第一招叫承认无能就启动大能，跟你旁边讲，承认无能启动大能。首先约面对大军压境，约沙法做了一个看似政治自杀，但是属灵上是最强大的举动。在历代志下20:3-5，约沙法便惧怕，定意寻求耶和华，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。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，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。首先约沙法宣告禁食，寻求耶和华，然后在历代志下20:12，他讲出了整本旧约圣经当中最心酸但也最让人想按赞的一句话。在历代志下20:12，这边说，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。请注意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啊，第一个叫做我们无力抵挡 No power， 我们打不过，国防预算不够，导弹不够，兵力不够。然后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行啊， No clue， 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完全没招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请问你啊，这个是一位国王该说的话吗？按照世界的逻辑啊，一个总统一个国王就算心里怕得要死，表面上要装得胸有成竹嘛，对不对？就要说啊，针对现阶段的事态发展，我方已启动了标准化预案啊，并完成动态风险评估，目前已经达成跨部门资源整合啊，整体态势正处于高度受控的常态化管理阶段。反正讲一大堆废话，然后自己已经偷偷打包要逃到国外去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约沙法他没有，他站在全国的百姓面前，你注意13讲的哦，这犹大众人和他们的婴孩、妻子、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表示说这个国王是当着全国人民甚至小孩子的面，他承认说我不行了，只能仰望上帝了。为什么这个示弱如此重要？因为约沙法启动了一个属灵的定律，信心不是说啊，挺起胸膛对自己说我可以，信心啊，是跪下来诚实对上帝说我不行啊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会装啊，我们假装自己稳如泰山啊，然后每天都在吃胃药啊，我们说常常喜乐啊，然后常常躲在房间里面流泪啊，我们以为信心就是要撑住场面啊，不能让别人看出我很软弱，否则上帝会觉得我很没用啊。弟兄姊妹错啦，大错特错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属灵数学题啊，当我认为我可以靠自己的时候，那个算式里面就不需要上帝了。但是当我意识到我不能呢，我破产了，我崩溃了，我无能为力了，那个算式里面就会有上帝的位置啊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在哥林多后书对保罗说出那个震动天地的应许，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如果今天我们自认无敌啊，就会变得自给自足，但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自给自足叫做死路一条，因为枝子离开葡萄树，结局就一个枯干被火烧。只有当我们开始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开始依靠上帝啊。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一夜之间就会学会的功课。在我的人生当中，我与软弱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摔跤啊，这大概可以分为5个阶段啊。第一个阶段叫无知， 当我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极了，我的判断最有智慧，我的眼光独到，我又聪明又属灵又有恩赐，简直是上帝送给世界的礼物啊！那时候的我不知道什么叫谦卑啊，只知道什么叫骄傲。第二阶段叫发现啊，后来我结婚啊，弟兄姊妹，婚姻是什么？婚姻就是一面 4K 高画质的照妖镜啊！如果你想发现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软弱，你去结婚就对了。透过另外一半，我突然发现，哇，自己有一大堆软弱啊，自我中心，大呼大声啊，不体贴妻子的需要啊，那个镜子就照得我无地自容啊。然后进入第三个阶段，叫隐藏跟否认。所以一开始我的本能就是藏啊，当藏不住的时候，我就变啊，我就否认啊，我哪有生气啊，我是讲话丹田比较有力而已啦。所以各种否认啊，要拼命保护那个虚假的完美牧师形象啊。到第四阶段叫接纳了，总有一天我好累啊，演戏太累了，我才会停止找借口了，我在上帝跟家人的面前长叹一口气啊，对了，这就是我了，我有这些限制，我常常搞砸，我有软弱，我需要帮助啊。但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终点，当我们开始承认跟接纳的时候，会进到第五个阶段，叫夸耀。最后我终于摸到保罗所说的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夸耀自己的软弱，不是说我一直活在软弱里面，而是夸耀上帝的大能现在成为我生命的力量，让我可以重新站立起来，重新得力啊。约沙法也是啊，当他在承认软弱的那一瞬间，上帝的能力就启动了。当我们开始承认自己的无能，就是依靠上帝能力的开始。想想看呢，你开车用 GPS 导航，什么时候你最听话会去听导航的声音？绝对不是你觉得哇，这条路我很熟的那个时候啊。你开在很熟的路上，你会把导航的声音关掉，觉得吵死了。只有当你觉得迷路了，你会把车停在路边，设定导航，然后就开始乖乖的听他每一个指令啊。所以当约沙法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行，我们迷路了，接着他就说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，我要看着导航，我要听着导航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画面，在十三节描述全家大小连话都不会说的婴孩都被抱出来，他们什么都没有做，没有磨刀，没有练兵，只是站在那里，眼睛就直直的看着圣殿，看着上帝。这个就像是一个被在外面被欺负的孩子，他哭着回家找爸爸，他甚至都不用说话，他只要站在爸爸的面前，用那个充满眼泪无助但是却专注的眼神看着爸爸，那个眼神就在说，爸爸，我不行了，我被欺负了，你也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很少有父亲啊能拒绝这种眼神啊。而弟兄姊妹，这一种彻底无助却完全信靠的眼神啊，就是上帝最无法拒绝的祷告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状况，我邀请你不要再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去硬撑啊，回到家关上房门，做一个约沙法式的祷告。你就看着神，你就看着神，你说，神啊，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彻底失败了， 我管不了我的孩子，我救不好我的工作，我治不好我的病，我看不到路，我投降了。当我把我自己交给你，换你上场，我只看着你，我只看着你。当我们开始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神的大能就被启动了。然后再来就是第二招，交出主权，神掌王权。跟你旁边讲，交出主权，神掌王权。当约沙法跟百姓承认自己无能之后，现场就发生一件事情，圣灵在会众的当中临到一个利未人，叫做亚哈西。在历代志下20章14到15节，那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中临到利未人亚撒的后裔，马探雅的玄孙，耶利的曾孙，比拿雅的孙子，撒加利亚的儿子亚哈西。他说，犹大众人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，你们请听，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，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慌，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谁啊？神，乃在乎神。亚哈西说，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。这句话我们听过无数遍，但是我们往往忽略其中的意义。亚哈西所宣告的是一份所有权转让书啊，我讲人话，就是这个战争的主角换人了。在5分钟之前，这个是约沙法的战争，他是国王，他要负责调兵遣将，负责粮草，他要负责输赢，所以他压力山大，因为责任在他肩上。但5分钟后，神说停，我接手了，从现在开始我是主角，你是观众。各位啊，这个就叫做胜败不在乎你们，乃在乎神啊。那么请问，既然这个是神的战争，所以该失眠的是谁啊？是神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失眠嘛。但既然责任方已经变成神了，战争不用我打了，那我干嘛失眠呢？既然胜败不在乎我，我干嘛胃痛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今天我欠了1000万债务，讨债公司天天上门恐吓，我每天愁得半死。突然有一天，有一个亿万富翁走过来，拿出一张支票，当着我的面签好字，交给债主，然后他对我讲，这笔债算我的，我已经跟他们谈好了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债务转到我的名下，以后他们只会找我，不会找你。请问，那一瞬间你会做什么？你会继续哭吗？不会。你会继续发抖吗？不会。你会马上打电话叫一杯全糖的珍珠奶茶过来压压惊为什么？因为责任转移了嘛，你自由了嘛。这个就是亚哈西所宣告的好消息，上帝已经买单了这个战争啊。但这个是不是代表我们就回家睡觉躺平啊？能不能躺平啊？跟你旁边讲，不要躺平啊，要躺平啊。事实上，神给了一个非常微妙、很精确的指令。历代志下20章17节，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啊，这次你们不要征战，要什么？摆正站着，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。这里有两个动词界定了我们的责任跟神的责任。第一个叫做不要征战 ，Do not fight。这个是神的责任，击杀敌人，改变局势，扭转人心，这个是神的工作，不要插手，也不要想用我们的血气去帮忙。然后要摆正站着 ，stand firm，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不逃跑，不崩溃，站好那个属灵的位置，做好那个预备。那么什么叫做摆正站着？你想想看，那个画面很恐怖啊！当这个敌人的战车装过来，哇，杀声震天，神却叫你站在那里啊，不准拔刀，不准逃跑，你只能张开眼睛看神怎么修理敌人。哇，这个要很大的胆量哎！我告诉你，这比冲上去拼命还困难啊！但这个叫做安息的勇气啊！神要我们在风浪当中站稳，用行动证明我一步也不退， 我做好我的预备，我相信神会出手，但我不会越界去抢神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啊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太少啊，而是因为我们越界啊。我常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像一个领着基本工资的工读生啊，然后整天在操董事长的心啊，这个不叫负责，这叫自不量力啊。我们没有在划分清楚什么叫我的摆正，什么叫神的征战啊。许多时候90%我们的失眠都是我们试图把神的征战变成我们的征战啊。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，我的摆正就是把履历表修到连我妈都不认识的完美。我面试啊，把牙缝的菜渣剃干净，我准时出席，穿着得体，我持续进修我的技能，这个是我的摆正啊。神的征战啊，就是面试官当天会不会刚好跟老婆吵架，心情不好，大环境的景气会崩盘还是复苏，哪一扇门会关上，哪一扇窗会开，这个是神的征战。但我们的越界是什么？我面试完啊，回家开始3分钟刷一次 email， 我们开始去搜面试官的脸书，然后开始想，哎，怎么还没通知我啊？我怎么等了2天还没有消息？我该不该再写信去问啊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是神的业务范围啊，我们负责精彩亮相，神负责安排工作，不要越界。面对生病的时候，我的摆正是什么？准时吃药嘛，多吃花椰菜，少吃咸酥鸡嘛，保持喜乐的心嘛。而神的征战是什么？那个指数会不会降下来？癌细胞会不会消失？药对我有没有效？我还能够活多久？这个是神的征战。当我们常常越界啊，三更半夜不睡觉啊，身体感觉到一点点不对劲，我们赶快上网查，查完之后就觉得自己得了绝症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焦虑杀不死癌细胞的，但会杀死你的睡眠啊。把征战的主权交给上帝，我们只负责把身体照顾好，剩下的神会看着办。教育孩子也是个重灾区，对吗？我的摆正就是按着真理教导他，花时间陪他玩，为他祷告，大家考零分的时候我忍住不要吼他。神的征战，他的个性会不会改，什么时候会浪子回头，他将来会不会遇到好对象，这是神的工作范围嘛。但我们的越界常我们试图用碎碎念来感化我们的儿女啊，但请记得啊，我们只负责撒种跟浇灌，是神负责叫他生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搞清楚摆正和征战，我们就不容易崩溃了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当一个碎碎念的副驾驶，这个神在开车啊，我们在旁边一直碎碎念啊，啊前面红灯啊，踩刹车啊，前面右转，哎，主你开太慢了，要不要换我来开啊？弟兄姊妹啊，当忧虑来袭，当我们心跳加速的时候，请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就是我现在所担心的这件事情，是我的摆正，还是神的征战？如果是神的征战，就请你深呼吸啊，然后对神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你的业务范围啊，我不抢你的工作，这场战交给你了。”第三招。赞美先行，仇敌归零。跟你玩一场，赞美先行，仇敌归零啊！承认无人，责任转移。接下来，约沙法做了一个战争史上最荒谬的摆正。第二天清晨，军队出发了。通常走在军队最前面的是谁？通常是拿盾牌的那种重装步兵嘛，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嘛。但是历代志下20章21节记载，说约沙法既与民商议了，就设立歌唱的人颂赞耶和华，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，走在军前赞美耶和华，说当称谢耶和华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弟兄姊妹啊，走在军队最前面的不是坦克车，而是师班呢。这群人穿的不是防弹背心啊，是那个丝绸的礼服啊。他们手里拿着乐器，连一把菜刀都没有，他们是敬拜团啊。 约沙法把他们放在军队的最最最最最前面、啊、也就是所谓的炮灰区、啊、想想看，如果你是 敌人的这个指挥官，看着这个犹大军队尘土飞扬的列队，你会赶紧望拿起望远镜看一下，下一秒你就开始怀疑人生了。你说、哎、是我眼花，走在最前面的那些人怎么没拿盾牌啊，没拿刀啊，他们拿什么？拿麦克风啊哦，还拿着吉他，那个弹贝斯的那个男的，哎，怎么还闭上眼睛那么陶醉啊？哦，那个摇铃鼓的女的，哎，会不会笑得太开心啊？哇，这个敌人的指挥官可能转头问他的副官，哎，这个国家是吓到疯了是吧？这个是战场，不是 KTV 耶。弟兄姊妹啊，在军事专家的眼中，这叫自杀式中攻击啊！你想想看，师班是没有盔甲的，对吧？一箭射过来。哦、那个男低音就变成男高音了，对吧？但是约沙法明白一个连军事专家都不懂的奥秘，敬拜赞美是最厉害的武器啊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逻辑通常是这样的啊，打赢了啊，开香槟切蛋糕，然后赞美神，对吗？很合理，看到结果才赞美。但属灵的逻辑完全相反，是先赞美神，神就动手了，然后我们就打赢了。大多数人是看见结果才赞美，那个叫反应。但约沙法教我们，还没有开打先赞美，这个叫做信心啊。弟兄姊妹，赞美不是为了庆祝胜利，赞美是为了带来胜利啊。请看22节记载神一个神秘的时间点，众人方歌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三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你注意方这个字啊， when they began to sing、啊、就在那个 do re mi 那个第一个音符唱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第一个鼓声敲下去的瞬间，上帝就出手了，他就派伏兵击杀敌人，甚至让这个结盟的三国联军内讧互相残杀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赞美这么厉害啊？因为赞美就是信心的最高表现啊。当我们在大难临头的时候，快要死掉的时候还能够唱歌，魔鬼就慌了。魔鬼会想说，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照理说他应该要哭啊，他应该害怕啊，他怎么在唱诗歌啊？他是不是掌握什么我不知道的绝招啊？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奥秘，赞美会让仇敌混乱啊，赞美会让仇敌混乱啊。你的抱怨会引来魔鬼，但你的赞美会建立神的宝座。你的赞美在灵界就像轰炸机一样，要炸开那个属灵的权势，炸开一个缺口，让神的大能介入，那么结局如何？敌人全军覆没。我们来看历代志下20章24到25节，说犹大人来到旷野的望楼，往那大军观看，见尸横遍地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约沙法和他的百姓就来收取敌人的财物，在尸首中见了许多财物珍宝，他们剥脱下来的多的不可期待，因为甚多，只收取了3日啊。圣经说他们花了整整3天才捡完那个战利品，因为太多了。那个地方原本叫战场，后来被改名叫做比拉加谷啊。历代志下20章26节，第四日众人聚集在比拉加谷，在那里称颂耶和华，因为那地方名叫比拉加谷，直到今日。比拉加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称颂与祝福啊！哇，那个剧情大反转，本来是要灭国的悲剧，结果因为敬拜赞美变成发大财的喜剧啊！本来是来杀他们的敌人，结果变成送快递的，把礼物送到他们的家门口啊！苦难会在赞美当中变成一个祝福的容器啊。在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，当保罗和希拉被打个半死，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，半夜他们做什么？抱怨吗？不是，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神啊。结果地大震动，监门全开，锁链脱落啊。 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个属灵伟人叫做盖恩夫人，她16岁的时候在父母的安排下被嫁给比她大22岁的盖恩先生。这一段婚姻对她来说是长达12年的折磨，她的婆婆性格对她非常的严厉，经常在丈夫面前挑拨离间，甚至连她家中的仆人都可以去羞辱她，而她的丈夫也无法理解她的灵性追求，时常限制她的信仰生活。更惨的是，原本盖恩夫人有美丽的外貌，但是在22岁的时候她染上天花，她的容貌尽毁。虽然这个外在没有什么温暖，但她在内在里面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。她发现当她停止抱怨转而赞美的时候，那个受委屈的痛苦就消失了。所以后来他就提倡信徒，不管你的阶级或教育程度，你都可以自己透过赞美跟祷告来直接经历神的同在。但不幸的是，这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的权力中心啊，就认为说是煽动信徒可以越过所谓的圣职人员的地位啊，所以他就被定为异端，然后被长期监禁在地牢里面。但是就在那个阴暗潮湿与世隔绝的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写下了一个震撼后世的诗歌。他说，我是一只关在笼中的小鸟，远离人群与天上的宽广，虽然我只能在笼中歌唱，但我却是为了我主而唱。弟兄姊妹，盖恩夫人虽然她的身体被困住啊，但是她的赞美让困境变成神用来得胜的环境啊，而且她的生命影响了后世许许多多的信徒啊。最后让我们回到1940年的五月，当40万的英法联军被困在沙滩上面等待死亡的来临的时候，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下达一个命令，就是5月26日为全国祷告日。所以当天的照片记录了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教堂外面排队，他们不只是在祷告，而且是集体向神献上敬拜。当全国人民一起敬拜祷告的时候，马上带来三个至今无法用逻辑解释的结果。首先，希特勒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就下令装甲部队停止前进三天了，这个在军事上完全不合理，三天的停顿让这个英法联军可以争取时间撤退。其次，连海面都出现变化，那个英吉利海峡即使在夏天呢，强风也会让船无法靠岸，但是当他们全国敬拜祷告之后，这个海域出现了罕见的极度平静啊！这个让800多艘用平民驾驶的救生艇、渔船甚至游船都能够横跨海峡。第三个更关键的是，突然那个低空啊，就出现了浓厚的云层跟雾气啊，就阻碍了德国的空军进行精准的轰炸。结果原本只能预测救出30000人啊，最后他们救回了338000人啊。历史学家为这个争论了几十年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但对基督徒来讲很清楚，这是出于神的作为。这个就是诗班走在前面的见证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现在的心情如果很糟啊，糟到我都不想来教会，不想听诗歌，觉得上帝很远，请听我讲，这正是你最需要唱诗歌的时候。如果你要等到你心情好才唱，那你要等很久啊。你要现在就学会用赞美进行攻击啊！你可以找一首你最喜欢的诗歌，然后开口宣告，主啊，虽然我看不见出路，但我赞美你，我不看环境，我看你，我相信这场仗你已经打赢了，我要在敌人的面前为你唱一首得胜的歌。当你的声音响起，神就要派伏兵 击杀你的仇敌，击杀你的忧郁，击杀你的恐惧，击杀那些拦阻你的障碍。因为神说，胜败不在乎我们，而在乎神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有时候我们真是落在一个光景的当中，我们感到无助，我们感到绝望，我们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。主啊，有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感到一个深深的无力跟疲乏，我们甚至会说，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但主，你对我们说，我一直都在。主啊，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不敢来到你的面前，因为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自己的罪，我们害怕来到你的面前。但主，你说，孩子们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你可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或做得不好，而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主啊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只要单单的仰望你，虽然我们流着眼泪看着你，主，你都知道我们的困境，主，你都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主，你就要兴起为我们来征战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深知，不管在什么样的困境里面，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疲乏当中，主，你都还赐给我们能够赞美的力量。当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，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，主，你所差派的伏兵就出现了。当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，那个天敞开，主，你所差派的那个天使就出现了。你要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你要带领我们走过那个绝境，要进入到主你所预备的丰盛当中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要向你说，我们要继续来敬拜，我们要继续来赞美，我们继续来歌唱。今天当我们歌唱的时候，连石头都要跳起来了，那黑暗的权势要破碎，我们要看见主的光就在我们前面行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已经起立，我们来敬拜神。
主，你是我心所渴慕，我的灵渴想切慕你主，在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等候切切寻求你，绳索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能力荣耀。哦，耶稣，因你丰盛慈爱，你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接寻 瞻仰你，为要见你能力荣耀。哦耶稣，因你丰盛慈爱，你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再唱，再圣说，
我在圣所曾如瞻仰你，为要见你能力荣耀。哦耶稣，因你丰盛慈爱，你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弟兄姊妹，我要为你们祷告。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困境当中，请相信神他都知道。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我们觉得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要等你等多久？神对我们说，这是我的征战，不是你们的征战，这是神的征战，不是你的征战。我们只要摆正站立，我们就会看见神他奇妙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出现。天父上帝，我还是要感谢赞美你，为着你所爱的教会，为着你所爱的子民，当我们站立在主你面前的时候，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充满许多的困境，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正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但主你说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啊，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前行，你牵着我们的右手，我们要走过那个艰难的路，但至终我们要走到那青草地跟溪水旁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再次向主来恳求，不管当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环境，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痛苦，身体的痛苦，心灵的痛苦，但主你不要挪去我们赞美的力量，主你不要挪去我们敬拜的力量，主你不要挪去我们的祷告。主，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继续加添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行。主，你在这个新年的时候，你继续来恩膏每个弟兄姊妹，愿主你的圣灵亲自大大来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一年的当中，不管遇见什么，都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为我们征战的神，因为胜败不在乎我们，乃在乎我们的神。哈利路亚！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
我在神所曾如此瞻仰你，
哈利路亚，
为要见你能力荣耀。哦耶稣，因你丰盛慈爱，你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我们一起举手来敬拜神。
我在神所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能力荣耀。哦耶稣，因你丰盛慈爱，你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因你丰盛慈爱，
因你丰盛慈爱，比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因你丰盛慈爱，
因你丰盛慈爱，比生命宝贵，我的嘴唇要不停赞美。
掌声献给我们的神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在我们当中还有没有接受耶稣的，我想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。 当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，你要看见神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开路。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，我做一个祷告，你们也说一句：亲爱的耶稣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三日后复活了，你赐给我永生的盼望。我承认我是软弱的，我需要救主，我需要帮助，我愿意相信你成为我的救主。求你带领我走那永恒的道路。谢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，阿门。因为你刚才做这个祷告，恭喜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所以可以跟你带你来的朋友或是跟我们的同工说我信了耶稣。那么在荧幕上面有 QR code， 你可以扫描，有这个启程的课程可以帮助你更了解福音的信仰。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与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愿上帝赐福你们。